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弃苗保董，习近平军中反腐的困境与无奈；二、媒体热议博呱呱，习时代有没有为薄熙来证明的社会基础呢？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正式讨论我们两个话题之前呢，今天加一热点快评：阿萨德政权土崩瓦解，北京又少了一位老朋友。叙利亚局势瞬息万变，星期六傍晚首都大马士革陷落，独裁者巴希尔·阿萨德仓皇出逃，目前已抵达俄罗斯避难。过去大约10天，叙利亚政府军土崩瓦解，各路叛军相继攻入主要城市，阿萨德政权的靠山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无力干预叙利亚局势，听任其傀儡政权垮台。残暴统治叙利亚50多年的阿萨德政权为什么顷刻瓦解？叙利亚变天对于普京和世界专制轴心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邀请台湾政论作家、时评人汪浩博士和港台职业律师、时评人桑普先生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评论。我们都知道阿萨德政权呢，素来呢是以凶狠残暴著称，镇压人民反抗是从不手软，曾经不惜动用化学武器屠杀本国老百姓。我来请教台湾汪浩博士，为什么一个貌似强大凶狠残暴的这个专制政权竟然在这个10天左右就迅速垮台了呢？
这个阿萨德家族啊，他和他父亲残暴统治叙利亚60来年，也实行了长达60年的martial law 这个戒严啊，这是世界上历史最久的军事戒严，比台湾两蒋时期的40年的戒严还要长。那他们在这个10多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爆发以后呢，这个叙利亚国内的各派势力都起来反抗这个阿萨德的残暴统治，但是呢，因为俄罗斯和伊朗对阿萨德的支持，特别是俄罗斯的支持，使得这个各个方面的反抗力量虽然经过了10多年的内战，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推翻这个阿萨德的残暴统治啊。但是因为最近就像川普总统昨天的推特上说的，因为这个俄乌战争使得俄罗斯不得不把大量的兵力挪到这个乌克兰前线，而且俄罗斯在这将近三年的俄乌战争已经损失了60万军队，这样的话使得俄罗斯对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军事支持力量空虚，很多俄罗斯军队不得不调到了乌克兰前线。所以呢，这个反对派就趁机这个集结起来，大家实际上是从4面8方进攻这个首都很快的把这个阿萨德的政府军给打垮。那么人心思变，这个阿萨德不得不逃亡俄罗斯。
那么阿萨德被习近平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去年呢，他还访问中国，并且受到北京隆重接待，还专程前往杭州灵隐寺祈福。连日来，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时评人纷纷都在为阿萨德加油打气。我来请教目前人在台湾的桑普律师，这个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意味着什么？北京会不会从中吸取一点教训呢？
我看吸取教训就未必，但是肯定是敲响一个他们的丧钟哈。第一个，这一次的那个内战是以12天的时间，2个礼拜不到的时间，迅雷不及掩耳，而且是世界各国都为之震惊的。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说他雷厉风行到这个地步， 那你看到反抗军在土耳其民兵的自治底下 ，HTS 这个是我们都引以为戒，前恐怖主义集团，而且现在 Golani 也是受到美国一千万的那个美金的悬红，所以这个我们对于未来的局势是抱持审慎的悲观的啊。
嗯，
所以我们要看未来的情况怎么发展，但是这么快能够推倒一个政权。一个国家14个行政区域这么快的陷落，你看得到独裁政权是多么的脆弱。第二个是这个会不会是亨廷顿第三波民主化之后第四波的民主化，就等于说以前雷根总统扳倒了这个苏联跟苏东坡，那这一次川普总统或者以后美国的一切的那个执政者能不能够扳倒那个中共政权，来成为这个民主化的第四波的来临。那你看到邪恶轴心五国，中国、俄罗斯、伊朗还有北韩，还有第五个叙利亚倒了之后，如果说能够走上一个像民主的正轨，我们是乐见其成。当然我讲到审慎的悲观，但起码俄罗斯跟伊朗的傀儡，也就是中共也支持俄罗斯跟伊朗所扶持的这个政权，也是中共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倒了。所以习近平吸取教训，一个小地方，小如香港，小如那个西藏，小如维吾尔，会不会形成一个蝴蝶效应，两个普丁也是非常的抓雷当，非常的那个胆战心惊，习近平也如是，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好，我们感谢汪浩博士和桑普律师的精彩点评。有关叙利亚局势呢，请观众朋友们登录美国之音官网获取更多的讯息。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弃苗保董，习近平军中反腐的困境与无奈。外界盛传被立案调查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近日现身上海的一场安全研讨会议，似乎可以证实董军暂时平安落地。在此之前呢，中央军委委员、总政主任苗华被撤职查办，成为习近平最新一轮军中大清洗落马的职务最高的军方官员。苗华和董军都是习近平亲手挑选的军中亲信，习近平弃苗保董引发外界新一轮有关他军中反腐的分析和争议。军委副主席以下高官频繁落马，中共军中反腐为何越反越严重？董军暂时保住官位，是他确实清白无事，还是习近平不想背负接连搞掉三任国防部长恶名的一个权宜之计呢？李尚福、苗华等多名习近平亲手挑选的军委委员、国防部长、总政主任一年之内接连被拿下，那么习近平是否需要负用人不察、识人不明之责？会不会有损于他在军中的威信和地位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台湾政论作家、时评人汪浩。汪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港台职业律师、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汪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同是这个习近平军中亲信，同为习近平亲手选拔，那么为什么总政主任苗华被撤职查办，而先前盛传被查办的国防部长董军却能平安落地转危为安了呢？先来请教台湾汪浩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诡异啊，因为苗华个人跟习近平的关系要比董军深厚的多。那苗华跟习近平大概有认识将近30年，最早在福建31集团军担任政工干部的时候，跟当时在福建做厦门地区工作的习近平就有认知，就有认识，就有关系。 那后来过去十多年，习近平上任中共总书记以后，就一路提拔苗华啊，连着跳了好几级，从这个中将跳到大区政委，跳到海军政委，然后升为上将，然后跳到中共中央军委的政治部主任啊，然后中央军委委员。实际上，苗华过去七年掌管了中共军方的人事工作，等于是中共军内的啊，任何人要被提拔，首先得过苗华这一关。那么，董军也好，其他最近被传有出问题的，像是这个海军新司令胡宗明，火箭军司令黄厚斌，还有这个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还有武警部队司令王春宁，这些人都是在苗华担任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的时候被提拔上来的，当然是经过苗华推荐给习近平批准的。因此这次苗华出事，他们相对的也受到某种牵连，所以呢，他们可能都正在帮助中央纪委做调查。董军我想过去一个月不能够在公开场合出现，肯定也是在帮助中央军委调查苗华的事件，看看董军个人是不是也有问题。那当然现在他公开场合出现了，说明他可能第一关过了他可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交代了苗华的问题，保住了自己。可是中共的整个调查过程是不透明的，他即使第一关过了，什么时候被杀一个回马枪，什么时候又被别人爆出来有新的东西，什么时候苗华坦白出来把董军又圈进去，这个还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拭目以待，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对习近平的个人在军中的威望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苗华是他上任这个总书记以来军中提拔的，直接个人提拔的最重要的一个左右手啊。那么这一次他们很多人把他比喻成毛泽东跟林彪的关系，当然苗华的重要性远远不如林彪，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从政治上对习近平的威信的打击，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当然从苗华这样一个负责政治工作的人的角度看，他再一次说明了中共内部的贪腐已经是从上到下完全没有办法这个有任何的这个收敛啊。虽然说习近平反腐运动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中共军方的腐败状况是一点没有改善，这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
好的，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外界许多评论这样说啊，如果说苗华是习近平栽培的，一手栽培的，那么董军可以说是苗华线上的人，是苗华栽培的。按照中共整军和肃清流毒方面的这个传统呢，苗华出事，董军可能不能轻易逃脱干系。请教目前人在台湾的桑普律师，那您怎么看董军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单凭他现在官场现身了，那么就断言他已经平安落地了呢？
答案很简单，不能。好，那不能去说是那个平安落地，有几个证据跟大家说。好，当时那个毛宁外交部的发言人说的捕风捉影，但是捕风捉影这句话就变成捕风捉影，因为当时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通通立即把它下架，那个是引起很多疑问。第二天才有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的说那个是纯属捏造，那定调。所以看得到中央一开始是把持不定，甚至没有最后的决断，可能最后的时候因为董军呢被陈锋上级确定是告密过关啊，就是能够捅出那个苗华来，所以就给他过了。但过了不代表好。我举几个例子，当年刘汉跟白恩培至于周永康，马发祥、房峰辉至于郭伯雄，那一开始的时候前者都没有被斗倒，斗倒是周伯令徐， 但是一开始斗倒之后，过了几年甚至几个月就慢慢出现了，防空会是最后的，是2018年才被斗倒的。所以看得到在整个过程中会有个时间差，但正如主持人说的，苗华被斗倒了，他的下属还会远吗？刚刚汪博士也提出一些人名，我就讲一下，比方说前海军政委秦生祥、海军政委袁华志、海军司令员胡宗明、林向阳是东部战区司令员、火箭军的司令王厚斌、武警部队的司令 王春宁等等，都基本上有那个北部战区的副司令王大忠，都是福建帮，都基本上是苗华提拔的，他们有很多人都上船被逮捕、被带走，所以只是时间问题。若还没有逮捕，是可能是戴罪立功，但是立功都有个期限，之后就会黯然离开。
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习近平弃苗保董这个看法，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啊。这个一位叫韩松不学习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节目发表在这个昨天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看法。韩松不学习他说，董军呢应该没事儿，就目前的国内情况来看，董军有事就是习有事，习目前看上去应该还没啥事，不过以习的没事儿找事儿的性格来说呢，董军早晚都会有事儿。优森温啊，说国防部长不是落马，就在落马的路上。嗯，这个评论呢画龙点睛，很有意思。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刚才这个两位专家都点了杨，直到最近的魏凤和呀、李尚福啊、苗华等等，习近平军中反腐成就惊人。据不完全统计，两位军委副主席、三名中央军委委员、三位位高权重的总政主任、三位国防部长、数十名军内最高军衔上将的这个军内高官，纷纷都在他执政期间落马。我来请教汪博士，这些落马军头主要都是以贪腐罪名被拿下的，那么如果这个罪名属实，请问为何中共军中出现越反腐越腐败的这种反常现象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层的问题啊。第一层，习近平的反腐的目的是什么？习近平的反腐目的，经过这十几年的大家的观察，很明显他是以巩固他个人独裁为目的的。所以很多时候他的反腐是政治目的，而不是真正的司法问题，并不是很多人是可能根本是因为政治上失去了他的信任，他在权力为了巩固他个人权力，需要政治上把这个人打倒而去抓他的所谓腐败的这个把柄啊，那这是第一方面。但第二方面，当然很明显，中共的高级官员，包括中共军内的高级官员，每个人都有洗不干净的、洗不清楚的腐败的状况，而这个腐败的量是很多时候是非常惊人的啊。即使中共再三的掩饰，但是从他们报告出来的数据来看，每个人都是有成千上万上亿的这样的贪腐的状况。那他这种很多的情况下是所谓卖官啊，卖官的话像苗华就是很典型的可能是一个卖官的案例啊。他因为自己担任这个总政部的主任这样一个位置，是负责军中人事的，所有的人想要提拔，无论从少将变中将、中将变上将，或者大军区的这个司令的调动，都要经过他的同意或者他的推荐，因此他有很多的卖官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当然也容易让他自己可以拉党结派，但是他在军中势力的做大，造成了习近平的担忧。习近平最怕 有人这个做大自己的小团伙，做大自己的势力，影响到习近平的主裁。我想这一次习近平把他的亲信这个苗华拉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他的忠臣的这个是不是有绝对忠诚开始起了怀疑。所谓他到底有多大的贪腐，可能不是习近平最主要的考虑，最主要的考虑恐怕是他的政治上的忠诚问题。
好的，那么有人评论说，习近平整肃军中高层的范围和烈度堪比二战前的斯大林，而斯大林对军队的这个整肃呢，主要动机是什么呢？好像不是由于贪腐，而是忠诚度的问题。刚才汪浩博士提到这个问题了，我来请教桑普律师，您怎么看习近平对军队的整肃？主要是贪腐问题，还是忠诚度问题？是他对军队不放心呢？
肯定不是贪腐的问题那么简单，因为贪腐是无关不贪，那你说贪腐是一个借口炒作，真正的问题是权力的斗争，而且这个权力斗争是一个整数。那中共有个名词叫洗澡，就定期洗澡。洗澡的意思是说，不但是自批评和自我批评，也要换人做做看。习近平在那个二十大之后，其实福建帮是一柱擎天了。你会看得到在那个军中，而且甚至你看到蔡奇，还有很多人都是福建帮名校。那一开始的时候，整肃很多浙江帮的人，包括仲少军，他也没有那个军委办公厅主任去当了，也把他调离了。那你看到浙江帮一落千丈，福建帮一帮独大。那结果呢？你会看得到，习近平早就在二十大的部署当中忌惮苗华，一个叫做何卫东，一个叫苗华。苗华基本上老树盘根了，在三十一集团军里面，苗华的势力最深，但不给他当部主席，而且是给那个何卫东当副主席，就知道说根本已经部署了苗华要下马的一个序幕。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你看到起早内斗，只要你下面的人不断斗来斗去，互相猜忌，最上面的人才能够稳，这个是帝王术。所以也是习近平到现在摆脱不了三千多年中华的那个专制文化的毒素。而且看得到12月4号习近平视察那个信息支援部队，是今年4月从战略支援部队拆分开来的。那信息支援部队里面，习视长里面讲了三个绝对，就是绝对忠诚、绝对纯洁，还有绝对可靠。意思是绝对忠于他。所以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李文忠说的对习近平的那一种谄媚之词绝对不是空话。什么叫忠诚？习近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认为要斗倒谁就斗倒谁。苗华早就在线上，热锅上的蚂蚁早就跳到热锅里面去了，那现在还有下面还有谁会轮到呢？那完全是在于习近平一己的决断。
好，桑普律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说呢？忠诚是习近平强调的这个军中整肃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忠诚度。苗华完全是靠习近平上来的，他对习近平难道有二心吗？
苗华当然不敢对那个习近平有二心。正如说，斯大林当时整肃的人哪有二心可言？那毛泽东要整肃的人，林彪肯定有二心啊。但其他人真的有二心吗？周恩来有二心吗？刘少奇真的有二心吗？说实在，真的是说不上这些来。整斗一个人是不需要他以背叛为前提的，是当集权者视你为威胁，你就是一个大问题。
Okay.
当你拥有很多的军队的人事决断权，盘根错节达十多年之久，你看一个独裁者会放过你吗？这个就是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好的，帝王之术，这个苗华没有看清啊。再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 有一位网友叫易金刚说，共产党的套路，当初像周永康那样，明明调查周永康了，后来故意让周永康出席会议，直到近一年才宣布周永康被抓。嗯，这是说董军啊，我们这位网友还言外之意就是董军没有完全安全。好，另外一位是地狱天使，他说否认董军出事，其实就是坐实被查了，最简单的证明就是让董军本人出来现身走两步，何必用发言人否认，习共就会玩这一套。那么现在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当局实际是给董军来证明自己现在至少暂时没事的这样一个机会了，就是出来已经走两步了啊。那么是否就是真正的平安落地呢？啊，刚才两位嘉宾都说了，为时过早。我们回到弃苗保董这个问题啊，外界评论，如果说董军真如外界所传被查，那就是连续三任国防部长或者落马或者被调查，那么习近平将如何向外界交代呢？所以我们看到许多评论人士有分析这样认为，为了保全中共和习近平的颜面，弃苗保董就成了个政治问题，包含了习近平无奈因素在里面，就是说他也不敢或者说不想背负你连续搞掉三任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个骂名。来请教汪博士，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这可能是一种习近平的考虑啊，因为这三个国防部长下马落马的时间间隔太短了，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笑话了啊。但是无论如何，董军上马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把他扶正，因为董军虽然担任了国防部长，可是他并不是中央军委委员啊，他也不是中共中央委员，所以董军是可能史上地位最弱的一个国防部长。那现在有了这么多关于他出事的谣言，也不能够完全彻底空穴来朝，所以董军成为这个国际社会眼光中最弱的一个中国国防部长。那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什么时候要把他换掉，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啊。那只不过就是说，现在为了习近平自己的脸面，就像你说的，在这么短时间内换掉三个国防部长，可能会让大家都认为习近平识人不明，有一个这个影响到这个习近平本人的声誉的问题。但是习近平能够忍受董军的这样一种状态多久，实在是不好说。我觉得我们习近平有时候可能他不太在乎这个事情，他可能更在乎到底董军或者是苗华能会不会供出更多的这个内容细节来。
好，那么中共二十大以后呢，包括魏凤和、李尚福、火箭军主管以及最近苗华在内的习家军大清洗，也让外界呢对习近平在军内的权威和地位产生了质疑，有人甚至断言习近平在军内已经大权旁落，流传已久的所谓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架空习近平的说法有所抬头。我来请教桑普先生啊，桑普律师，您认为习近平能有大权旁落的这个可能性吗？军内有没有人，
我认为
有什么人敢同习近平现在分庭抗礼呢？
我认为说现在是讲他大权旁落是为时尚早啊。有几个证据可以给大家看看。那第一个是你看到云南昆明啊，那他是晚上十二点钟还是播放习近平的文化思想？这个是地方的官员向习表忠，过错了，但是吵醒很多的扰人清梦，这个看得到习近平在各方的心目当中还是很高的。第二个是我们看十二月四号这一次的那个刚刚讲到习近平第一次视察那个信息支援部队，讲到三个绝对陪同他的就剩余四个军委成员，张又侠、何卫栋、刘振利、张声明， 那坊间有很多讨论说，哎，何卫东是孤鸟了，张幼霞跟刘振利跟张盛明串在一起成为三人帮。我的看法是，这一些可能是一些杜撰的故事为主啊，因为你看到军委当时就是垂了一个浅咖啡色的那个幕，习近平是坐在中间，有一张大的桌子，其他四个人呢都坐在两边的那个长桌上面，可以看得到，习近平就是要他们来一个人坐在上面。以前军委的会议绝对不是如此的，军队军委的五个人一字排开坐在台上，那这一次呢，习近平只有独自一个人坐在前面，这可以看到习近平要告诉大家，他是一人独大，大权在握，没有大权旁落。而且我觉得从各方面，尤其那个刚刚说的张声明还有张幼霞各种文章对习近平的表忠，也看得出来习近平 并没有大权旁落，所以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但我们也要尊重客观的现实来去研判。
好，
所以我觉得说他大权旁落是为时尚早，是这个意思。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啊一些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节目。首先是 Terry， 他说不会太影响一尊，他已经习惯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了，问题就是他以后还会相信谁。于次郎，真的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军中反腐，以斗争来论没有贪啊，以斗争来论有没有贪腐，秒懂真正的罪过是习近平提名的，这就是中国的高层互害了，恶人要有恶人来治才行。Cynicino， 我当兵那几年，连长晚上可以去开网约车，你说这个军队战斗力如何？另外叫金称蔡啊，说军中反腐的矛盾与困境，反腐成效质疑习近平自上任以来推动的打虎拍鹰反腐行动延伸至军中，意图呢清除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遗留的腐败问题，然而军队内部腐败案件仍频繁爆发，甚至有越反越烈的趋势。体制性问题，军队的封闭性和高度集权特性使得腐败根深蒂固，难以通过短期整肃彻底解决。派系斗争，说军中反腐是否存在选择性执法问题，即反腐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被用作排除异己的工具啊。我们感谢汪浩博士和桑普律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讨论博呱呱的问题，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媒体热议博呱呱，习时代有没有为薄熙来证明的可能性？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深陷囹圄的 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在台湾婚礼上爆出为其父母鸣冤叫屈的感性致辞之后呢，社交媒体推特平台获得蓝勾勾认证的薄瓜瓜账号周末晒出其母薄开来的薄谷开来的墨迹家书。前一天呢，同一推特账号还刊发了薄瓜瓜未判无期和死缓的这个薄熙来夫妇抱屈的签字长文及英文版本。目前我们还无法核实这些为薄熙来夫妇喊冤证明是否真正来自薄瓜瓜本人，但中国落难红三代首次在为权力斗争中失势蒙难的父亲鸣冤叫屈的这种薄瓜瓜现象，以及薄熙来案件的敏感性和社会影响，都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热议。薄瓜瓜为其父母抱不平致辞呢，是有视频为证，但是后来欲罢不能的那些爆料是否同样来自薄瓜瓜本人呢？抱屈陈情的签字长文中称薄熙两家没有过节，那么习近平时代有没有为薄熙来平反证明的社会条件和可能性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港台职业律师时评人桑普和台湾政论作家时评人汪浩。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很有意思啊，季伯呱呱呢在他的婚礼上发表致辞替父母鸣不平说好话之后呢，他好像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他的推特账号接连贴出替父母鸣冤叫屈的签字长文以及母亲谷开来的这个家书墨迹。问题是伯呱呱推特账号的贴文目前还无法证明出自他本人。我来请教目前人在台湾的桑普律师，您如何看薄瓜瓜致辞和贴文真实性这个问题？他的推特账号是他本人吗？您觉得？
现在我很难去那个相信了，但是我们可以假定他是薄瓜瓜，这个是我的结论。
嗯，
我的推论是这样子的，一个 X 的男勾勾就是前 Twitter 嘛，就 X 的男勾勾基本上不是一种认证，它是一种不同档次的收费。 X 有三种不同的价码，就是一般的 Basic 就是基本，还有 Premium， 还有 Premium Plus， 分别是每个月的3块、8块跟16块。拿到蓝勾勾的是后两者，换言之薄瓜瓜或者它的真名叫薄矿义、就是你看到画面上矿义瓜瓜薄，它可以你拿到的8块钱每个月你我都能给，就可以拿到蓝勾勾的，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认证，只是一种付费。另外你看得到这个账户呢，它有超过50,000的追踪，就被追踪的有50,000人，他自己追踪的大概80人，包括了人民日报，包括了那个谢峰，包括了美国之音中文网哈，也包括了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所以这一些都是一个蛛丝马迹，似乎这个并不是一个幽灵账户，并不是一个假账户或机器人账户，是有人在那边操作的。那至于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薄瓜瓜呢，的确是一个疑问啊。那我们看到是他登出这些文字又不对外说明，应该你要说的不是躲在书房里面敲键盘吧，应该是出来把它澄清讲清楚，开个记者会面对观众。那他基于什么原因敢敲键盘不敢面对观众呢？这个就是我们起疑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如果真的薄瓜瓜，他应该站出来把话说清楚。
好的，那么这个的确很有意思啊。婚礼致辞我们说没有问题，因为有视频为证是他本人的话，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他后来推特账号上的贴文是不是出自他本人呢？许多人拿不准。那么我来请教台湾汪浩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人说，刚才桑普律师就这样说，如果薄瓜瓜他真想爆料的话，那你接受一家台湾媒体采访不是更直接更方便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我同意啊，这个他应该接受台湾媒体的采访哦，我非常欢迎他，如果愿意来上《三国演义》节目，我们也愿意采访他啊。但是这个从他在这个婚礼上的视频和他的这个所谓他发表的推文中间来看，这中间的逻辑是比较一致的啊，就是为他的父母喊冤。想要呼吁习近平可以宽饶他的父母，让他父母平反，这本质上的一个句话就是我们家跟你们习近平家是无缘无故啊，我们并没有什么过节，我们没有要打倒你、推翻你、跟你抢王位啊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子女为自己的父母喊冤，这也算是人之常情了啊，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话。那而且我也同意这个薄家跟习家是没有什么历史过节的，他们两家在文革期间都遭受毛泽东的迫害，都是在文革以后跟着邓小平一起平反，一起重新进入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啊。那这个薄熙来的个人经历跟习近平又非常的相似啊，都是太子党红二代，然后利用父亲的关系从地方到中央一层层往上爬。那两个人爬上去的速度实际上薄熙来更快一些啊，因为薄熙来不光有当省委书记的资历，而且还有在中央做商务部长的资历然后再去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那习近平虽然有在福建、浙江，还有短暂的一年多上海的这个市委书记的资历，但是习近平没有在中央做过部长的资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的资历比薄熙来是稍微欠缺一点的。那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理念意识形态是非常相近的，就是他们两个都崇拜毛泽东，尽管他们两个人都在家族都在文革中受毛泽东的迫害啊，可是他们都实际上是崇拜毛泽东的，特别是两个人在红卫兵的时候，这个年纪也都是参加了红卫兵。那薄熙来是著名的在红卫兵的场合是批斗他自己的父亲啊。那这个第二一个，当然他们两个人都有所谓唱红打黑，利用打击贪腐或者打击黑道的名义来整肃这个对手，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啊。这种政治手法他们两个人也是非常相近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实际上是有预量情节的，就是他们本质上是同一类型的人，同一样的野心，同一样的训练，同一样的意识形态，但是一山容不下两主啊，所以他们就必然就有一种争斗的关系。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薄熙来在斗争中失败跟这个李克强在斗争中失败性质是不同的。因为如果薄熙来斗争中失败，他是要跟习近平抢第一的位置的，是要把习近平斗倒的。可是李克强没有要跟习近平抢第一的位置，习近平照样把李克强干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认为习近平会宽恕薄熙来，会把这个薄熙来怎么样过两年放出来了，因为薄熙来真的是跟习近平充满了预量情节，
好的，
是有一个直接冲突的在里面。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于瑞门，一位网友叫于瑞门，说红二代凋零，只好让红三代嚷嚷，过气太久，剩下的日子且在海外。安安2020说，以某大佬性格看，薄瓜瓜绝无善终之可能。刚才啊， 汪浩博士呢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呢，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习近平不会宽恕薄熙来的。那么，薄瓜瓜现在的啊，如果的确是薄瓜瓜啊说的这些言论的话，那么就有点危险了。我们来继续看这个问题。这个薄瓜瓜推特账号上为父母辩护的文章，称薄熙来没有野心，不想与其争锋，表示薄熙两家没有过节，等于委婉地呼吁习近平来出面干预薄熙来的案子，放出薄熙来。来请教桑普律师，如果这些言论真的来自于薄瓜瓜，那的确就是中国落难的一位红三代，罕见的一次冲塔，以前从来没有过。您综合分析一下，其中这个真实性有多大，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我认为说那个薄瓜瓜这样做，可能他耐不住。我不了解他，也不了解他的性格是不是那个冲塔型的人格啊。但是我相信这个冲塔型的人格，如果为了救赎他的爸爸跟妈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格局底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刚刚讲到习家跟薄家的确没有什么过节，但是你不要忘记，习近平跟薄熙来就是刚刚在那个时空下的竞争关系。这个是刚刚说郁亮情节，就这个意思。刚刚在2012年冲到一个叫王立军事件，导致薄熙来如日中天的那个趋势，给胡温找到借口镇压，习近平也找到借口要求胡温要办理这个薄熙来他才继位审议一段时间，还记得吗？所以真的要把那个阴谋藏在心中，就突然出来的是习近平，他是夺权人，是既得利益者，当了十几年的独裁者。他讲的所谓的薄瓜瓜讲的不义之财，就是说习近平你不要追赃了，我无赃可追。他讲的父亲有的过失都是为父亲擦屁股的，就意思是说父亲他的过失是太好人但不懂沟通，唱红打黑都是过失。那如果这样的话，习近平不是都是有过失吗？所以就等于说他爸爸没有过失，妈妈是无辜的，他说海伍德是栽赃给他的。当时我在2012年在香港也写过文章哦，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再看当时李孙当时的历史，的确很多栽赃的情况，是不是他妈杀的我不敢肯定，但是肯定薄瓜瓜现在撇清他妈妈的杀人罪，最后他说他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我觉得薄瓜瓜是有双重意义的，这一番话，一进可攻退可守，守的是我为了救我爸爸妈妈，进可攻是什么？是要在国内国际制造舆论，一旦习近平失位失权，失去他的宝贵的权利，那他是可以取而代之的，因为我没有任何贪赃枉法的行为，我在外面还是好好的。一个好好的活在国外的红三代，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冲塔吗？除非他另有野心，否则我真的很难认为他为了他救赎他爸爸妈妈去冲塔，这是我的分析。
主张这个千字文来自薄瓜瓜的一些分析文章认为呢，薄瓜瓜敏锐地觉察到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在许多方面跟薄熙来是相同或相似的，习近平的新时代已经具备了重新审查薄熙来案、重新评估薄熙来影响的社会条件和基础，所以薄熙来的儿子才敢做这样的呼吁。汪博士，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我同意习近平跟薄熙来的政治理念、政治思想甚至政治作风非常的类似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两个确实没有最大的冲突，但是他们两个确实是有本质的利益冲突。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当皇帝啊，两个人在下不能有两个人同时当皇帝。所以从习近平的角度，我已经把你做到这个关起来了，我实在没有必要再把它放出来放虎归山了啊。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博格瓜个人，在他所谓他妈妈出事的时候，特别是他妈妈跟那个英国伍德的关系这方面，我觉得博格瓜是不是真的说实话，或者说他根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年纪很小，可能20岁不到，在英国上寄宿学校，他妈妈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他实际上不一定很清楚啊。所以很多事情真正可能会发是内幕是什么，我自己觉得博瓜瓜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一个外来的人，他实际上也不一定真的是知道很多的这个中共高层斗争的内幕，特别是他自己当时人都不在中国。那在我看来，他当然如果是这个文章是他自己写的，他的目的当然是希望他能够某种意义上让习近平能够放他们家一马，然后让他有机会可以回中国，让他可以有一个重新所谓在共产党内部恢复名誉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啊。那这种事情你去求一个独裁者去跟他讲说我们跟你没有过节啊，我们没有想要怎么样你，我们是爱你的，忠心的。可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苗华都被他干倒了，有什么理由要把这个薄熙来给他放出来呢？当然是没有理由了啊。那习近平怎么样对待李克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薄家的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善终的了。
好的，继续来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Mascosh DIJ 这位网友他说，红色家族啊天生不受法律约束，普通人要为生计发愁，他们却有分配的房子、保姆、警卫，而秘书们会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满足一切需求，他们从没有任何生存压力、烦恼和痛苦。特权下的畸形三观使他们只觉得自己父母受了委屈，还在大言不惭地讲薄家、习家、人民，而不是特权制度本身对普通中国人是何等的不公与践踏。另外一位叫陶尔陶，这些媒体挑拨离间、丧良心，一个犯罪分子的后人，你怎么不说他妈妈搞死的那个英国人呢？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许多网友关心什么呢？薄瓜瓜这位红三代的这个他的三观、他的价值观，这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这个问题来讨论。因为什么呢？无论如何啊，薄瓜瓜认为在婚礼致辞上就表明了他的这个价值观。我们说无论后面的爆料是不是出自薄瓜瓜，其这个主题思想和他先前的致辞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要告诉外界他身陷囹圄的父母呢是有操守、有底线的，是为人民、为大局忍辱负重、牺牲自己。来请教桑普律师，薄瓜瓜的话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赞成者称赞他不愧为薄熙来的儿子，有血性、有亲情、有骨气，而反对他的人，就像我们刚才两位网友说的，则认为他是非混淆、善恶不分。那您对此如何评价？
我看呢，这个如果说从我们宪政、人权、法治、民主的原则来看，那我看到薄熙来当时主政重庆，以及他以前在大连、在商务部一切的期间，他是一个清官吗？他是一个完全的清官吗？徐英吧，对不对？你问问很多人吧。而且还有这个重点，公检法联合办案是他讲出来的。当时重庆模式的重点是速审速决，啊，只要薄熙来、王立军说你有问题，你就是有问题。什么是黑？由他来认定，所以他整斗的并不是只有黑丝社会的势力，而是所有抗议的人潮。但是你知道当时的民众非常的愚昧，也是相信这一个就是青天大老爷，正如现在一开始的时候相信习近平的一批人一样， 专制独裁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他最后还是不要是非混淆，而且善那个恶意的做出那种就是专制独裁吹捧他们的一种声音。而且我补充一个事实跟大家说，博呱呱的那个 X 贴文里面有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很多人都没有把它抓出来，只有几个字，叫2016重新补过。他的护照，他说只有中国护照，没有拿过其他国家任何护照。然后2016年他是在流亡国外，我不能回中国，重新补过。那我相信当时他是去那个中国驻外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去补。为什么他被习近平政权允许他去补护照？补得到这本护照，是不是他意味着他就获得了啊有一种舒坦的心，就证明说程锋未必对我那么坏，才写出今天的文字来。所以这些都是很多渊源跟那个灰蛇草绳的关系可以把它联系起来的。
好，
那至于说那个习近平对他的看法怎么样，我相信不会轻易放纵博家任何人，因为这个都是储君的概念，绝对不容干政。
好，我们纵观博呱呱言论引发的舆论反应啊，许多人批评这位落难红三代蔑视法律、唯我独尊、价值观扭曲。但是也有舆论认为呢，薄熙来不过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啊，无非是成王败寇，无所谓善恶对错。汪博士，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我同意啊，这个博呱呱个人实际上从他的婚礼致辞，还有所谓他的推文里面，确实是他对于这个民主法治的基本概念，中共太子党家族的特权，中共党内斗争的性质，所有这些最基本的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是非常不清的啊。他只是限制在他们私人的情感角度，作为一个流亡海外的儿子对他父母的一种辩护，我觉得当然人之常情，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他所用的所有辩护的理由啊，这个角度都是非常不明是非的地方啊。那本质上中共他你要说他父母是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反过来，他们父母在整别人的时候，刚才桑普提了，他所谓的唱红打黑打击政敌的时候也是绝不手软的。所以他们本质上也没有太多可以值得同情的地方。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我们用聊天室里几位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啊。兰拜说，中共能有几个好人还想给薄熙来翻案？于次郎，就薄呱呱现在吃香喝辣的境遇，他怎么有资格为薄熙来喊冤呢？David 刘说，除非薄呱呱当上总书记，否则谁也不会为薄熙来证明，因为现在为薄熙来证明不会有任何好处。 Moner 说，薄呱呱不懂政治，政治就是杀人，他还觉得都是红二代，太天真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桑普律师和汪浩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是：一，严台峰窃听美高官，美新任驻华大使坡度面临挑战；二，特朗普强势重返国际舞台，巴黎会谈能促进俄乌停火吗？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